然后呢，下面呢有些时间了，有些时间呢有提问的道友呢就可以提问。
啊，顶礼堪布，我有几个问题。
很头，请讲。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2014年的道友已经开始观修了，但是刚刚开始观修以后呢，就是普遍道友呢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打字开始观修呢，就晚上对自己的梦境啊比较执着了，然后白天都在说我昨晚做啥梦啊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观修的时候，正在观修的时候，他会经常有意识无意识就把眼睛闭上，然后觉得闭上眼睛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上师啊更清晰啊，他觉得这个观想要这样子去想，如果睁开眼睛就想不起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开始观修，然后开始观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这个执着梦境。这个本身呢，梦境本来它就是一种这个虚幻的啊，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在梦境当中出现一些好的美梦。这个方面呢其实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过度执着梦呢对我们的修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利益，而尤其是就是说是有梦之后到处去讲去宣说的话，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不会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必要性。所以最好来讲的话就是尤其是以前上师们讲的这些善梦啊，尤其不要说修行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善梦啊好的境界啊，不要说，说完之后呢以后就很难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梦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即便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你如果说出来之后它的有些这个情况也会转变。所以说在保密的窍诀当中呢也有一个来自于我们的梦境也要保密啊，何况说修行的一些境界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要习惯于去说梦。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观修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闭着眼睛比较相应。这个呢有些修法窍诀当中说呢要睁开眼睛观。然后有些地方说是微闭啊，就微闭呢就不要完全闭上啊，要完全就留一个缝缝啊，能够看到自己的鼻尖的这种状态是这样的。那有些呢说是可以闭着眼睛的。真正来说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些时候闭着眼睛呢容易昏沉啊，有这样说的。那有些时候说闭着眼睛可能容易静下来，这个闭不闭眼睛呢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说法吧。那是这样，但是呢按照上师们的讲法很多地方说呢最好是习惯睁眼呢比较好，刚开始的是不习惯，那后来呢就是说慢慢往后的时候呢睁着眼睛修法呢观修啊这个方面呢还有很多很多它的一种好处和特点，所以最好呢是习惯。但是呢刚开始不习惯也不要紧，因为也毕竟有一些微闭的一种情况嘛，所以说闭着眼睛如果能够有益对它的观修暂时有益的话，刚开始的也可以这样，那么后来慢慢我们再去调整也行这样。
好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工作的时候就要接触各类娱乐新闻，所以呢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受持八关斋戒，但是他听有法师开示说可以把这种工作当中的娱乐信息啊看作供养给上师三宝，就没有这个破戒的过失，是这样吗？
这个八关斋戒当中呢的确有一个不要观啊，就是观听歌舞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原因啊要接触这些娱乐新闻，也可以是在他假如说不工作那一天的话就他如果说是365天天天上班的话那可能是没办法了，但如果这里面有休息的时间就可以在这个休息时间当中可以去受这个戒律，是这样，因为它毕竟是一日一夜的戒嘛，这方面也可以受。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平常我们在受戒过程当中不注意的看到了没有染心的话，那么就说是也不会犯戒律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是做这个工作的就是说做工不是无意看到，他是就有的时候无意看到了马上就调整自己的心啊，但可能就是说因为时间短可能就是说不会有什么染污心，但是呢就说是他是做这个工作的要大量的接触这些娱乐的新闻娱乐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单纯的把它观想成供养三宝，内心当中不产生这个染污的话有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他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八关斋戒他本来时间短，那他所以说他在讲这个戒条的时候呢他就要比其他的戒条严格很多严格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受居士戒当中的不杀生，他主根本戒主要是不杀人，是这样的。那么在八关这些当中呢他就很严格了，他不但不能杀人而且连这些虫子也不能杀， 那么盗窃当中呢，如果是趋势窃的话，他就说有一定的界限，他比如说偷了3块钱或者2.5块以上，他才犯个人窃。但是在斋戒当中就很严格，就是说一根针也犯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他很严格。所以说呢，能不能够做到说受戒的时候把这个观想成供佛的，然后就是完全不生染无心呢？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有点困难吧，是这样的。那么最好呢就是在不上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那么专门挑几天时间来受斋戒，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
好，还有第三个问题，有一个道友问，他说现在网络游戏那么多呀，都是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那在网络当中这样的行为属于杀生造恶吗？
网络游戏当中的杀生，这个杀生呢不能算是圆满的杀生啊，这样的。因为真正的杀生呢，它要一个真实的具有命根的友情，然后呢把这个具有命根的友情的命根断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圆满的业道。后面我们在学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呢还会讲啊，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对境啊，对境是有具有命根的众生，胎儿也好，还是说这些反正就是人也好，或者说是旁生也好，反正具有命根的一个他相续的友情。然后呢就是我要升起一个杀心，想要杀死他的心。第三个呢就是说我用方法去杀，不管是用药毒也好，还是药去毒死他也好，还是用刀自己杀也好，还是把他摔死也好，还是把他拍死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个家刑要具有。第四个呢就是要命根要断绝啊，真是把他命根断了，这个就是一个圆满的杀生的业道。那么网络游戏当中的这些呢，他可能有杀心啊，杀他的心可能有，也许呢也有他的家刑，他因为就必定是操作嘛，可能用刀子啊枪啊这些，但是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所依没有，就他的对境没有，断命根这个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肯定会有一些的这个业，但是他的业道不圆满，他的条件不圆满，是这样的。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命根，他也没有把他命根断掉，但是他里面可能有恶心啊，有嗔心或者有恶心，有杀他的心，还有可能再用方法去杀，这两个条件会引发一些恶业。你说有没有过失呢？肯定有过失，但是不是杀生的过失呢？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这样。因为杀生的过失也必定有它的条件，不是说你想杀或者怎么样它就能够圆满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因为必定是虚拟的这些人物啊众生呢，这个方面它没有命根，也断不了它的命根。所以说第一第四这两个很关键的要素是没有的，它只有杀心引发的罪业和通过加刑引发的罪业，除了这两个罪业之外呢没有，所以它的这个业道不圆满。过失是有，但是不会成为真实的杀生的罪业。
好的，非常感恩，我下麦了。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我想请法师开示，就是无明疑痴当中的疑痴，还有贪嗔痴当中的痴，还有一个就是阴雅，这三个的区别。感恩法师。
无明当中的痴呢，是总的来讲不知道万法的真性。不知道万法的真如，是这样的话，不知道空性实相，这个叫他的这个无明于痴当中的，就是这个范围很大，最宽的。然后呢，就贪嗔痴当中的痴呢，它就是主要就是指的这些，一些颠倒的一些不了解的这个颠倒的抉择，或者就说是这个昏沉睡眠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贪嗔痴当中的痴，它是不一样的。阴雅当中的这个呢，阴雅当然刚刚我们讲的话有这个。就这个就说是这个语言的阴雅，比如说他的是一个聋哑人，还有一个就是和心有关的呢，就是他的一种意根，意根的话就是没办法就接受法意，你悟不了法意，方面比较癫狂啊，或比较就说是呆笨呐、这方面的话是属于这样意根当中的这个痴呆或者是这个阴雅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它的范围呢有这个比较宽大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它就是指反正不了无万法的真实性，这种叫做无明于痴。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一种烦恼贪嗔痴当中，这个痴呢是属于烦恼的痴啊，和贪心和嗔心并列的，它属于一种烦恼。第一种呢不一定是烦恼，第一种就是无明，那就不了知的状态。第二种呢痴呢，它是一种烦恼的之心，就是三毒啊五毒之一了。然后呢就是它是多恶趣的因，第一个它不一定是多恶趣的因。第一个是轮回的因， 整个轮回，反正就三趣恶趣都又有这个无名愚痴的，它是最宽泛的这种痴。第二种贪嗔痴的痴呢，它是属于一种烦恼，是属于一种毒，三毒之一，它是可以堕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这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属于烦恼性，一个不属于烦恼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阴雅。阴雅刚刚我们讲了一个是这个诸根就这些就是这个舌根啊等等这方面的阴雅，还有一个就是意根的阴雅，它就是不能够了解法义这样。
师父，
陀佛，请讲。
弟子呢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道友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现在修加行，在这个顶礼的过程当中，就老是提不起这个心力然后让这个顶礼能继续下去。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
那么磕头磕不下去呢，它有很多情况，有些很累，有些可能是显得这个业障碍了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磕不下去的时候，你说要用一个什么其他的方法马上让它就说是这个突飞猛进呢，有的时候可能是道友就鼓励鼓励啊，有的时候是这些。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也是需要突破的。那反正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完全没有障碍的这个修行是不存在的，是这样，肯定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勇气啊，一个毅力，就是把它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它这个磕完。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定要把它磕完的这样一种勇气和决心，否则的话在这个上面遇到问题停下来了，其他问题其他修法上遇到问题就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永远就没办法真实的去修行了。除非就是说你病得特别重，这个时候呢不停下来休息一下是不行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心情不好啊，只是磕不下去啊，这个方面就要坚持啊，一方面强烈的祈祷上师三宝加持，一方面就知道这个就是不想磕的这个心就是相续当中的障碍在出来在做这个阻挠，是这样的。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压制住，也必须要突破它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修过正法，所以说呢他也体会不到这方面的很多痛苦。那么一旦开始修的时候呢，很多无始以来的习气啊，还有这些这个罪障啊，还有很多这冤亲债主啊，还有很多这些天魔外道啊，还会制造各种各样一种这个障碍来阻碍我们修行。那这个时候就要必须要就是说非常的勇猛，很精进啊。不管怎么说呢，反正这些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些痛苦，还有一些这些这个都需要感受的，都需要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感受的时候就要坚持啊，坚持下去的话肯定是可以成功的。就像这个佛菩萨们，他们以前因地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就说是坚持下去修下去了，修完了之后慢慢慢慢这些就调伏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必须要这个超越它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有的时候看上师的教言，知道修法的一种修加行的重要性，不修行这个加行呢，像这样我们虽然不修了可能就舒服了，但这种舒服的感觉呢它就是属于轮回的感觉啊。因为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就流转轮回的这个模式很习惯啊，就是很习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不修法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舒服，但一旦修行的时候就觉得很不习惯，就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想停啊。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停下来了又恢复了舒服的状态，那么这种舒服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轮回的一种方式，轮回的因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让轮回的这种习气不舒服啊，就是让它不舒服，这个时候才慢慢慢慢才可以真正的获得解脱的。其实我们修解脱道，它是彻底颠覆轮回习气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道嘛。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不舒服呢，其实是就是轮回的习气感觉到了威胁，他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种不舒服，恰恰是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去坚持下去，一定要就是彻底的调伏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要有一定的毅力，还有就是知道这个修加行的必要性和功德，轮回的过患，不修行的这样的很多过患呢，方方都去这个观想，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多思考这样上师们的教言，多祈祷上师们的加持，这慢慢慢慢就可以突破。最关键是不能够轻言放弃啊，就不管怎么说呢，我都要坚持修下去。当然就是有些时候呢，一个阶段当中他会特别不想修行，但是如果你咬牙坚持下去，过一个阶段之后他又好了啊，他又就是说他的进步之后突破这个障碍之后他又好了，好了之后可能又会遇到障碍，那么这个时候你坚持的突破了又好了，是这样的，他就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坎，但是我们遇到每个坎的时候都不能够就是去放弃它。如果放弃了之后，有可能我们就会永远丧失这样的修行机会，或者说即便是再过若干年之后又开始想修了，但是这个中间的时间已经被我们浪费掉了，还不如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好好去突破它的话，这个方面就比较好。
好，顶礼看布，那个 弟子想请教一下关于两个八无暇当中的佛不出世的暗结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这些都是弟子的分别念啊，但是想请那个尊敬的堪布啊开示一下。第一个是佛不出世的暗结，是不是仅仅指娑婆世界发生的这种明结暗结的交替，并不会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净土的世界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
第二个，那么就是在暗结当中啊，佛的化身呢是没有显现，那么佛的报身显现还是不显现？也就是说，佛对十地菩萨说不说法呢？
就说是在这个暗结当中，佛陀的化身不显现，但是呢，报身和这个暗结没有关系，是的。我们所说的暗结呢，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佛，真正没有这个化身佛出世的这个叫做暗结。那么报身刹土它是很广大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报身刹土它不是受这个什么，不是受这样一种这个世界的因缘左右，因为。佛陀的化身主要是针对于这些凡夫啊，这个二乘啊，他们视线的化身。佛陀的报身呢，是针对于一道十地的菩萨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报身。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境界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菩萨们来讲的话，佛陀永远不会入灭的，佛陀永远不会入灭。所以佛陀永远不会入灭的话，也永远不会有暗结的这种说法的出生。是这样，因为佛陀报身是很长的，而且还有不断的有这些众生呢成就初地啊，成就菩萨果位，所以说呢，他只要有菩萨存在，佛陀的报身就会一直常住，一直给他们讲法，佛陀的报身刹土也会一直存在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暗结呢，它是只是包括在这个咱们的这些娑婆世界等的净土当中是没有的，或者说在这个超越凡夫境界的报身的境界和报身刹土当中啊，不会有暗结的情况发生。
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上一节课第十五课的时候讲到那个乌金第尔佛莲花生大师入藏的时候降服了十二个鬼神，然后呢就是成为了十二个护地母。其中讲到有一个公案，就是萨迦班智达曾经与印度外道哈错接嘎瓦辩论，然后呢两个人的约定是。如果谁输了呢，就归入对方的那个教派里边。那么是外道错结嘎瓦那个辩论失败了，那么他就应该是归入了那个佛教，他就不应该算是外道了吧？那他就是萨迦班智达携带他，就是能带他回藏地的时候，为什么护地母还要把他，就是说拦在就是藏地以外？如果说观无常的话，弟子可以理解。如果说是，因为他是外道的话，他已经归入了佛法佛教哈，那怎么就能还要认为他是外道呢？
对这个，
观
当中讲这个错觉嘎瓦，他就是这个和大家班智达辩论输了，然后他被这个护法神相当于击毙在边境线上面了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不让他就说是入境。这种观点，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有些外道他虽然是变输了，不得不就是说是这个进入内道，但是呢，他的骨子里面还没有放弃这个外道的观点外道的邪见还没有就放弃，是这样。就因为以前的这样一种规矩就这样的就是以前佛教徒和外道辩论的时候，反正就是说是如果说佛教徒输了，他们也会归入外道。他就会舍弃自己的一种誓愿，然后呢就是说归入外道。然后归入外道的时候，你说这些佛弟子他进入外道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放弃了自己对佛法的一种信仰？他有的时候只不过是形势所迫，他必须要在身份上面呢就是说是进入外道，但内心当中呢他就不一定已经舍弃了。所以说这些外道也是一样的道理吧，我想他虽然就是说是辩论书的角度他不得不舍弃外道从这个形象上面呢就是说是归附于佛教，但是呢他的内心当中可能还是很深厚的邪见，所以因为他有很深厚的邪见的缘故呢，那么护法神他有一些神通，所以说呢就是在他看到他没有真实的舍弃这个外道，没有真实的归入佛法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就说履行他的诺言，然后就把他 相当于诛杀了吧，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说他形象上已经算是佛弟子了，他已经舍弃了外道了嘛，归入佛。他是辩论的时候规矩就是这样的啊，规矩只要你输了，你就是舍弃你自己的宗派啊，就是说归入了其他宗派。但是他这个形象上是这样做了，但是内心当中呢，他的邪见还没有，他内心当中还是属于一个外道的思想。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他还不是属于真实的佛弟子这样。
顶礼法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法师开示一下。一个问题是，就是说，这个业力跟习气有什么区别？这个弟子一直认为，就是说啊、外境发展都是有业力显现，有的时候又是说，这个像心性大心里面呢，就是说外境的话，又是有弥漫的习气所形成，就是这个习气跟这个业力之间是同一回事，或者跟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区别？请法师开示。这是第一个问题。
业力和习气其实都是差不多吧。从某些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个是习气的显现和说这个是业力的显现，它的意义上差不多。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习气和业力有的时候是并存的时候啊，它习气要更细一点啊，就像我们说烦恼和习气并存的时候，习气肯定比烦恼要弱，要细。但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它就是讲习气呢，其实也就是讲这个业。啊，我们说这个是我的习气的显现，其实就是我们以前造了这个业之后呢，这个业的力量它形成了一种力量，叫习气嘛。啊，以前修习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它的一种这个它的力量，所以这个方面也叫做习气，或者说我造了这个业之后，它的这个业的力量或者它的习气啊，习的气力，像这样的话，就其实来讲的话，都是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看它出现的场合，有些时候呢，就是习气是指很比较这个细微的，比如说就是说这些这个阿罗汉，他已经证悟了阿罗汉，烦恼断尽了，但是呢，他这个习气还没有断尽，他更细的习气没断尽，所以说就说阿罗汉他还会就虽然已经证悟阿罗汉，他还会蹦蹦跳跳啊，有的是阿罗汉因为就是说是以前的习气啊，喜欢照镜子，他没有烦恼，但是他这种行为他是一种连贯性的。你相当于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条件反射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某个事情习惯了之后，他就会做条件反射。所以这一方面呢，其实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很长时间习惯之后一种很微细的东西反射出来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业力一般讲有的时候比较粗的，习气呢比较细的，但是呢，这种习气分析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种以前的业的残余。也是一种业的残余，所以它还是属于这个业力。所以说从这个侧面的解读的时候呢，业力和习气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法师，可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别的问题，就是像前面讲那个讲这个五不辞理的时候，里面讲那个佛陀的密意跟那个意趣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弟子一直想不是很明白，就是说他这个呢，就是讲三相这无自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讲就是说遍计法无自性，然后呢依他起无自性，这个弟子一直在思考，就是说边际法的话是由这个我们的分别力而形成，然后呢就是依他起的话，最终的话呢又也是最终上镜的源头也是分别力，好像考虑来考虑去，思维来思维去，就是说感觉是个两回两个根念好像都是差不多，想请法师开一下这两个之间就有什么区别和异同。感恩法师。
边际所知心和依他起心，那么其实这里面是两个层次，相当于就是遍计所知心呢，他认为心外有境这种认识，像在心和外心外有一个外境呢，这个就是这个存在二取，他是认为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遍计所知心。这个呢，如果我们还没有觉照到为实的时候呢，一般的众生他就安住在这个遍计所知心当中，因为我们都认为心之外有一个外境嘛，这方面就是一种粗大的层次。那么就依他起心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的外境的这些东西啊，遍计所知心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外境的这些法它都是我们的心识的本体，所以心识的本体呢，就说是他当知道外境是心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依他起心了，他因为外境也是自己的心识，所以他是就说是这个两种不同的层次。那么众生的一种比较粗大的一种这个颠倒的认知，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遍计所知心。那么他这个说是在二谛当中是不存在的，它相当于是一个假立的法，纯粹假立的法。然后呢，遍计所这个依他起心呢，它相当于是轮回的世俗的实相，世俗的本体啊，就是说世俗有，它在世俗当中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切都是心识的变现。这两个之间的认同认知的方式不一样，它虽然就是它的根源都是心 啊，都是心啊，都是心的一种安利。但是呢，就是说，一个是他的很粗辣的心外有境的执着，一个是认为这个外境是心识，就是我们的心识的一种这个安利。所以说呢，就是唯一他起心啊，他要比这个这个遍计所知心呢要接近实相，而就是遍计所知心呢，就纯粹的就是一种颠倒的认知，是这样的。它虽然也是我们的心识的一种分别，但是它是一种假立的，根本不存在的。而遍计而且它起心呢，它是的确是世间的一种存在的状况。所以说二者之间它是层次的问题。你说是都是心的安立呢，的确是，但是安立的方式不一样。一个遍计所知心，它认为外境有心的，外就是心外有一个外境存在，而就是依他起心呢，它不会这样认为。所以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差别，也有这样一种相同的地方。
定力法师，弟子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坐在床上念咒和打坐是否如法，还有就是泡脚的时候可以念咒吗？
都可以。你在床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关键是看你的心识嘛，心清不清净。当然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如果有单独的佛堂呢，当你在佛堂上面去打坐啊念咒比较好。但如果就说是没有单独的佛堂，那在床上面念咒打，就说是这个念咒打坐也可以。或者说就说什么呢，你觉得在床上打坐或者念咒呢，这个时候心比较清净的话也可以，是这样。那么泡脚的时候能不能念咒呢，我觉得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用一切时间来修行佛法就相当于说我泡脚的时候能不能关心，我泡脚的时候能不能就说是这个祈祷，其实都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泡脚的时候啊也可以，那走路的时候啊也可以念咒。关键是你的心呢要专注在所念的上面，发起一些信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其他的一些呢就说应该都是可以的。
我刚刚发现第二个问题是观修八无暇是否要按照顺序，就是按照地狱恶鬼旁生这样的顺序去观修，还是可以不用按顺序。
这个是不是按顺序呢，这个也不确定吧。反正刚开始修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呢，就按照这个法本里面的顺序去观修呢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并没有就是说是在这个之外我们单独去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想。但是它这个顺序也不确定反正有些时候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三恶趣啊，正按照这下，有些时候是把分成两类，分成善趣和人和非人的方面去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安排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是观得很纯熟了我们就是把它的次序打乱了也可以。反正就是如果你特别纯熟的时候，这个顺序呢也不一定那么这个严格吧。但是呢刚开始修的时候最好是按照顺序比较好，按照法本当中制定的这个顺序是可能是比较好的。
还有就是大圆满前行和大圆满清净休息那个前半部分的观修弟子理解是一样的。那么到了那个大圆满清净休息修到下半部分，就是密法部分，是不是有不一样的那个观修的部分？
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很多密法的修行的方式，这样。因为大圆满前行它主要是这个就是共同外加行和不共内加行，再加一个破瓦法。然后这个静修息当中呢，它后面要讲到很多的共同的密宗，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共的密宗大圆满呢等等很多修行。所以说呢它这个大圆满心性休息的一种观修的方式，它是从显宗共同，它从共同的加行到大圆满之间都是很完备。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里面的话，它主要是前行就是说是共同和不共的前行，这个显宗的以下的一些都有的有些呢就是说是深远次第有一点点，就是金刚萨埵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和大圆满心性休息的它的整个体系呢不是完全一样的。那大圆满心性它更完备，前行当中呢主要是前行的内容，这样。
明白。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三界六道在大一个大劫结束以后呢，这些六道众生是不是都转生到其他的那个刹土里去了？
它这个三界六道其实是一个很，三界六道它其实是一个总的概念而且我们这个大劫结束呢，它是只是一个世界当中的大劫结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三界六道它是一个整个范围，很大的范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大劫结束生住一就生住就这样成住坏空嘛，成住坏空它只是说这一个世界当中它的因缘尽了，它会就是有成住坏空。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世界它都是有成住坏空同时出现，它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这个世界 正在这个就说是这个灭，另外一个世界呢正在成，另外一个世界呢正在住。因为我们这个法界当中有无数的无边的世界，那么以其中一个世界这个一个劫灭的，那不等于所有的所有的世界的劫都灭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我们说三界六道它是一个总概念，总概念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世界，很多的世界呢它都有，它都是属于三界，都是属于六道的范围，是这样的。那么就只不过呢这个所谓的三界啊六道啊，有些时候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刹土当中有体现它六道，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它有地狱恶鬼旁生，那其他的世界它也有地狱恶鬼旁生，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总概念。而这个成住坏空这个劫的它的成啊住啊等等，一个劫劫坏生，它这个世界会坏，这个时候呢只是咱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世界这个坏了之后它会转生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方正在成或者正在住，所以说如果它的业不尽的话，它肯定还会转到其他地方去继续轮回，是这样。
法师您好，可以听到吗？
头佛清净。
法师，我想问一下，上师讲过去肯德基吃肉的话功业很大，那么想问一下去肯德基吃那个薯片还有玉米等素食是不是也会当功业呢？如果没有当功业的话，是不是有那个赞助肯德基生意的过失？
这个不好抉择。这个上师是讲过肯德基去吃饭的话它相当于就是这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工业嘛，但是可能是吃肉，可能是我想的话，他可能是直接去吃他的一个肉食的话，因为他，就是说上次所讲的这个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肉食的角度就讲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企业，他是一个整体，他的肉食和他的素食呢，估计啊他们的这个钱，他不会说我这个卖薯片的钱。他就一定可能我还是用这个钱去卖薯片，如果是这样分开的去操作的话我觉得大问题不大。但是呢因为他这个钱呢他可能是整个他这个企业当中吧，他都是在这个钱收进来之后啊一起投资一起分配，所以这里面去吃他的素食方面可能还是会和这个沾染他们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比起来的话可能吃素的这个素食方面可能我想要好一点，是这样的。但我就是说但是呢这里面呢反正也很微细嘛，这个具体怎么样呢也不太清楚，是这样的。可能吃素要好一些，但是也不好说，因为他毕竟这个钱收上去之后他肯定还会去就是说对他的肉食的经营方面会做一些资金方面就是共享的方面可能会有的。所以说是不是真的还是站就是他的企业在推动推动企业之后他会不会就是说仍然会扎很多的身呢，这个可能还是会有些关系吧。但是从他差别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吃素和吃肉还是有不同，这样。
好的，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吃肯德基如果有很大工业的话，那比如说像北京啊全聚德这样烤鸭，就是一些大型的连锁肉食店是不是也会有工业？
应该是吧，反正就是说从用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企业来推理其他的企业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它如果是连锁的这些应该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上师讲过公案，说那个黄涅禅师说一人出家九祖升天，但是为什么还有木建连救母的故事？
是啊，他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出家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出家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亲，他的母亲就说是这个得到了这个救度嘛，他是就这样讲。然后呢木建连尊者的母亲呢他也是其实从他最后的结局来讲还是被救度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看怎么去理解。有些时候呢他就是说这些政务的人呢、政务的人他发了一些真实语，真实语之后通过这个真实语的力量他就可以就说是这个马上就显现很大的一种感应。有些时候呢主要是说一人出家就是成天的话，他主要是说有些时候是为了体现他的一种功德特别大的意思。那么他的利益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呢，有的时候也不太好说是不是直接理解就是真实的只要你出了家了你这些亲戚啊你这些父母都能够得到救度，这有些时候呢也不是直接解读的，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说你这个出家是怎么样出家，你只是说形象上出家了吗，还是说你已经获得证悟了吗，还是说怎么样一种意识，或者说以后这个人出家之后呢就是说以后这些和你有关系的这些就是说这些都可以逐渐逐渐的得到解脱的意思。 这个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的方面，所以说就是有些方面它是这样，有些词句是可以直接理解的，比如说有些了义的这些直接理解，有些呢可能是属于有密意的不了义的，它说明这个功德特别大的意思啊。就好像就说大圣上师以前翻译的这个烟酒过患当中说，如果八地菩萨抽烟都会堕一次地狱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八地菩萨他抽了烟他真正会堕地狱，他上师解释说他主要是说这个抽烟的过患太大了，是这样，他就会有这样讲法。所以说这个对恶业方面有这样讲法，有些对善业方面呢可能也会有这方面讲法，他是说明这个功德特别大。至于具体的这个是不是完完全全这样去理解呢，有的时候圣者们他的这个话当中有很多的密意，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理解，有的时候不能够直接理解啊。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了有些出家之后呢他通过说这句话之后呢母亲就看到就升天了，有些呢可能出家之后的母亲还是堕落的这个情况啊也有很多，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理解，这样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话的意思。那好吧，今天的时间到了，时间到的话咱们就做回向。那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呢，也是祈愿上师诸佛三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所有的道友们早日成佛利益一切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我们今天送回向
苏伦德语当家热巴尼托勒勒巴赞兰帕西强杰嘎拉提王龙车巴热巴祖勒祖瓦祖勒修赞于祖荣瓦吉真波格扬那子登巴藏扬松多杰永登格尼祖波特特拉耶拉丘和公司是顿恶生界界界的那儿我错刚各自尽各界念我儿宗东尼多巴月圆求我儿神南面的相界求得特界的大将看见做了根马东人让东也的花那么加本因本那不生小金银定却把那些我则不从前了接着我跟德阳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接言接四种跟德让部门人体等不相见说吧将做他的心修把我能整个价格举止阳的人工厂家我策动策大不得要将你你出得起来那今天你别我特多说断根的抉择我瞬间了这的破碎的金阳的金我曾动把它送给龙灯同马现在离不在金座不是真美的家当的人人的里人没做人本的话解错第二根也难门把得过了同居的手跟王永当的在西更有本座的也得马列杰格你的祖所是门墨西哥巴扎江波尼波云尼南为沙僧恰巴布尔修恩阿恩本座格鲁本马斯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